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就是首先要谈的是这个美国最近提出了停止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所谓28点和平议案。那么这两天那个报道的消息也很多，有说已经这个欧盟也做出了改动，乌克兰也提出了改动。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看了这个28点这个和平议案没有？
我大概看了一下子，但是看的这个版本到底准不准确，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觉得如果就你看到的来说，或者说现在网上传的比较多的，你觉得乌克兰方面会接受这个议案吗？
我个人感觉乌克兰处于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弱的一个位置啊。你不接受这些条件，你就战争继续打下去，你这个国力也支撑不下去，这人民可能也厌战情绪也非常的强，这个就再打下去呢，就是取胜应该是无望。但是呢，如果你接受条件的话，显然是对乌克兰非常不利的一些条件啊。尽管这条件可能是28点，就是现在网上传的很多，有先说的一版说是这是有人向媒体泄露出来的，不见得准确。还有一种说法说这28条呢是普京的条款啊。后来这个卢比奥又出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又说了，哦，这个是美国的条款，这反正说的比较乱，我们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回答小南你的问题，就是28条款当中应该说对乌克兰不利的条款相当多。
但是你觉得乌克兰就是处在一个特别其实弱的一个地位，就是他其实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要接受这个呢，那咱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丧权辱国，不接受呢好像国力又不能支持他再打下去。
这个古今中外啊，两国战争如果打得比较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战败一方都是要割地赔款的。咱们远的不说，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赔日本赔了很多钱。中国赔这个把这个开始是东三省全都丢给日本了，日本要把东三省都拿走，后来因为列强的干预，所以呢只把旅顺大连这个割给日本了，但是台湾岛全部都割出去了。所以你作为一个战败国，你如果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战争当中比较弱的这一方，恐怕你不割舍一些东西，你恐怕这战争结束不了，这个是没办法。
国阳，
对，这个确实是乌克兰是现在处于弱者，确实是不容易。就像这刚刚这28条刚报道出来的时候，泽连斯基说了这么一句话嘛，说要么咱们就是投降俄罗斯，要么咱们就失去美国的支持。因为像今天像那个卡罗琳莱维特，包括万斯已经说了，说不要指望着就是说美国就是说啊，原来就是拜登期间就是援助乌克兰嘛，现在就说行， 我们还援助，但是欧洲人出钱，现在他们俩都说了，就是说现在就这种情况可能也不会出现了，就是说，所以说对乌克兰来说确实挺难，要么就是说投降了，要么就是美国就不支持你了，反正对他们挺难，挺那什么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今天还真是仔细看了看一些新闻报道，就说因为小南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28条是不是乌克兰能不能接受哈，就是最新报道是在日内瓦，乌克兰和美国就是卢比奥他们又谈出一个19条来，这么着完了，就是说呢，而且就刚才亚光提到嘛，就是说这个卢比奥也是也就说嘛，就是说实际上这28条是美国的方案，但是呢就周末是刚开始传出来的，就是说美国有几个议员嘛，三个议员吧，好像是在那个加拿大那哈利法克斯参加一年一度的那个世界和平论坛，就是说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已经举行了17年了还是多少年，每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但是今年的好像跟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差了点，所以美国就没有官方的就是政府部门的派人去，就是只是有三个议员去，但是这三个议员其中至少有一个吧，就说了，他就跟卢比奥联系了一下，卢比奥说啊，这是俄罗斯的方案，就是说哎，说是刚开始这么说，但是后来呢卢比奥又发推了，好像是就说这是美国方案，所以说这个存在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暴露出美国政府内部吧，就是多少有些不协调。我也看了一些报道，就是说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说是当时就是中东和平方案就是比较成功嘛，当时大川普他们都去了嘛，在中东那个签那个以色列和哈马斯那个还是比较成功的，在回来的路上说川普就要求就是中东特使维德科夫还有他那个女婿，就是说你们一个月之内必须拿出一套方案来，然后呢这个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吧，就是然后就跟那个俄罗斯的特使就是什么德米特里什么科夫什么，反正就是耶夫吧，好像是他们，就是主要是他们谈，但是也确实是这个也像媒体中报道的，就是在这期间就是也跟乌克兰交流，一直在交流，就是说有些要点包括并不是说完全是俄罗斯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最后这个28条一拿出来以后呢，当然就好像有点引起大家的吃惊，就是好像是说这俄罗斯占的便宜太大了，就是说那什么引起欧洲啊和乌克兰呢、啊、包括美国一些两党议员的都反对，我看说川普的支持者当中只有10%几的人也支持这个，所以周末这件事反而闹得挺大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说卢比奥实际上是一直在忙于就是那个就是南美那个叫什么国家来着，就是最近跟美国委内瑞拉，所以对这件事情呢他并没有参与，实际上就是主要就是就是那维德科夫他做的，而且后来还参与了就是拜登说错了那个万斯推荐的那个现在的那个国防美国陆军部长，他现在参与了，就是说原来一直就是最早是那个凯洛格嘛，最早是川普刚刚执政的时候就是任命凯洛格为这个乌克兰和美国这个特使，这个老将军反正还是比较老派吧，反正他就是实际上他比较偏向于乌克兰，所以呢后来川普就把他转任为只是派乌克兰的特使，就另选了这个原来他那中东特使维德科夫进行调节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我看好像就是说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要退休了嘛，那个凯洛格就是说这个陆军部长也参与进来了，我还看了有视频，就是那个泽连斯基和那个陆军部长见面，泽连斯基就表示说对川普非常感谢，就是川普一直在调停这件事情上，完了但是也提出一些意见来说怎么着，完了一些文件让那个陆军部长转给这个美这个川普，我都看到有这些事情，但是就说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情，当然了，就是说维特科夫也都是为了，就是说完全是为了把这个战争给结束下来。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说包括维特科夫还有就是万斯，因为他们说到的就是刚才亚光说的，就是说乌克兰就是一个在这个战争，就这个你不可能获胜了，而且你也不可能把这个现有的领土拿下来了。我看有评论说，就是说虽然现在就是说这个顿巴斯地区现在就是乌克兰还占着两个大城市吧，一个斯拉维扬斯什么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红军城或者怎么着，但是说就是如果照着现在这速度，就是说俄罗斯你要再打四五年才能把它给拿下来。但是呢，也但是同时也能看到，就是俄罗斯就是比乌克兰要强大，乌克兰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顶住了，但是一直是实际上是处于弱势的。所以呢，对于维特科夫他们来说，就是说既然他们已经看到了三年四年五年以后，那不如咱们现在就赶快把这件事情就是结束，就是战争把它早一点结束，然后呢少死人，这是他们的主要他们想做的这点。但是呢，周末这个欧盟也加入了，在这日内瓦，就是包括这个日内瓦，据说刚开始谈判的时候还双方还就跟包括跟那个卢比奥嘛，刚开始谈的还挺紧张，但是最后还是谈的不错，说就是说谈出19.6，而且呢就说我看在咱们看就是说卢比奥好像是重新在这个谈判过程，他又掌握就是国务院吧，他的那个把这个事情又主导权好像又拿回来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好一些具体细节已经都出来了，但是说有些关键的一些地方还是要川普和泽连斯基俩人亲自来谈这些一些具体细节。但是整个19条咱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好多媒体报道都是对卢比奥这次表现的还是挺赞扬的。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最终如果川普和泽连斯基谈好这十九条，俄罗斯同意不同意，这也是不太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回乌克兰提出三点嘛，第一点不能承认，就是说领土就是被俄罗斯永久占领，这是他不能够，他作为政府他不能承认，必须得立法，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军队规模你不能说让限制我90万人还是60万人你就限制了，这个是我们来自己决定。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盟友什么样的集团，你不能给我限制，是不能限制我参加北约什么的。所以这三条都是挺硬的指标，所以说就看这新的这十九条是不是俄罗斯在方面做什么让步了吧。所以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是的是的，如果对乌克兰有利，肯定普京不会同意。如果对俄罗斯有利，那乌克兰方面也恐怕也不会就是轻易让步。
对，
就是可能还要再打一段时间，真的山穷水尽了，可能才会做出最后的让步。
对，
甚至即便乌克兰想让步，没准北约国家或者说欧盟国家可能都会表示反对，就是说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直接助长了俄罗斯的这个
对
这种扩张野心或者是侵略野心，那会让北约或者说欧盟的一些国家非常担心啊，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包括波兰，是吧？
对，这回我看就是说包括 G20 最后没有联合声明啊，但是就没有最后什么，但是也都表达了嘛，就是说任何领土的变更都不能通过武力来决定，所以这也是 G20 也是最后表达了这个了。所以
是啊。那我看今天好像普京有一个讲话，说是如果这个能谈判成那就可以，但是如果谈不了就是我们通过武力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接受，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在战场上占据一定优势嘛，所以他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是我还是在 占领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
对，
所以他觉得你反正时间好像是目前是在普京这边，
对，
因为他觉得你再过半年我们又占两座城市，你可能你就很麻烦了，
对，所以这就是川普政府就是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就这个结局吧，应该可以说，然后就想就是说那尽早结束这个战争，就是少死人嘛，然后两边开始恢复经济啊，生产啊什么的，这可能，所以可能他们考虑的更直接一些，围观的人可能考虑的更是所谓就是正义吧，就是道德吧，可能考虑的这些可能更多一些，嗯，
对。当时双方都是其实这个压力都很大，应该说是吧，当然现在可能普京觉得他的日子好过一点，但其实他下面也是一大堆事儿，就是毕竟也死了很多人，当然他的国家大，他人口基数大，所以相对来说比例会小一点，但是毕竟这个打了几年了是吧，也没打下来，所以他希望如果能够按照他提出来的这些条件达成停火协议，达成签这个和平协议，当然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是吧，克里米亚给他，然后这个乌东的四个州给他，然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然后乌克兰军队获得限制，然后协议签订之后六个月举行大选，他觉得应该把那个泽连斯基给选下去，这可估计是他的想法。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基本上我看这个外面现在传的这个28条基本上好像就是答应了这个俄罗斯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条件。
对。对。所以我看说这回这个新的这19条就跟这个卢比奥达成的，就说可以说和那28条已经完全不太一样了，其中有一条说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就是说就这个协议要就是有效十年，而且呢就是说在这期间如果就像泽连斯基一直说过嘛，就是我们必须要得到保证，因为他们已经侵略过我们两次了，就是说2014就是那克里米亚，还有这个就是2022这次，就是已经他随便他就想推翻他们的承诺，就想发动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得得到真正的承诺。所以我看这新的十九条里，好像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再发动战争的话，这个美国保留出动军队的权利，有了这么一条。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怎么防止未来这个战争再发生或者再继续。
对，我觉得现在最实质性的就是领土问题，是吧？这个其他的什么大选啊，这些都是次要的，包括甚至是不是加入北约，这些都可以是其实是未来可以再谈。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占了就是我的了。基本是这个意思，
对
吧？当然，这个新的19条，说是把这个有利于俄罗斯的部分砍去很多，那这样就是不像你刚才说的，那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可能就不会接受，是吧？所以很可能绕来绕去，最后还是没谈成。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亚光现在他的电脑出了问题，他现在需要重新登录进来。So, you need to re-log in. I guess, yeah,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让他进来，需要电台的这个管理人员让他重新进来。不过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就是说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个川普是很想在就是中东这个停火协议之后再拿下一个这个和平协议，那这样可能他会觉得这样子他就可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好像川普是非常想拿这个奖。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协议如果是只是偏袒一方的话，可能即便达成了，可能这个奖也不太容易给他，是吧？
对，我也有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
特别是如果川普是用美国的这个利用美国的现在所处的地位强大的这种力量和他这个在支持乌克兰进行这个抗俄战争的这场战争中所起到的这个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是美国利用这个如果川普利用美国的这个地位来压乌克兰接受某种形式的对乌克兰极其不利的这个合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历史上对川普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你将来留下的这个会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名声吧。
对，因为
虽然现实很现实了，就是说打不过没办法，亚光像刚才讲了打败掉了，
对，
但是乌克兰现在毕竟还没有败，
对，
只是在战场上不够得力吧。
我看说周末也有纽约呀，Washington DC 也有游行的，就是说对这28条就是表达出反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就是可能这28条有点确实比较偏向于俄罗斯，所以说这个在美国不是就国会两党，就是民间也有反对，也有反对的，就是确实是。
是啊。好的，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就是今天吧，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现在看消息好像是说是习近平主动给川普打的电话。
对。
那么打电话说主要是沟通多方面的事了。 一个包括台湾问题，包括这个双边贸易的问题，包括这个两位国家领导人在2026年明年互访的问题。这个川普说是习近平明年四月是吧？
对，
将访问美国，然后明年晚些时候，川普将访问，再回访中国。那博洋，你觉得是不是这个背景下，中美的关系在趋于缓和呢？
我觉得应该是趋于缓和了，确实是趋于缓和。但是就是说，贸易协定当时，财政部长本森特说，一个礼拜之内就签，然后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三个礼拜都过去了，也没签。所以呢，中国答应的买美国的大豆是吧？就是说是还买了33万吨，好像是多少？就是离答应的2万吨，就是说差太远了。所以就是说，川普昨天不是好像今天发推了嘛？也说这回这个对我们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看来就是说，中国可能又答应了。就是说我这回要买就要多买，马上就买，可能是这个，在这就是说中国给美国这么一些答应吧。但是我看也说，川普也是要跟日本联系，就是说最近中国不是跟日本闹得有点僵嘛，可能就是川普要在就是日本和对华的关系，包括台湾，可能川普也要做一些工作吧，可能是中国自己，所以挺高兴的嘛。就是说，这通电话打的，他们觉得划算。
亚光上来了啊，我们那个刚才就是说在讲，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两个中美双方领导人，是今天还是昨天是通了电话？这个据各方报道是说，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说打呢？为什么要给川普打电话？好像谈的问题，除了讲到台湾的问题，还讲到了这个中美双边关系啊、贸易啊、购买这个美国商品啊，然后这个两国领导人互访。这个，那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要主动给川普打电话呢？这不两个人刚刚在釜山见过面吗？还有什么新的话要急于的传达一下吗？
我觉得那个川普就把他这个房地产商人的这本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做生意的人说对方是好话，那是张嘴就来。说这个习主席是伟大领袖 ，great leader。我们在美国生活久的人，这个美国人说一个 great 这个词儿是太常见了啊。You're great, this is a great deal。就说这 great 这词儿，简直就跟这个喝凉水那么随便。
对。
那这个事儿叫中国人一翻成那个英文半懂不懂，对美国文化了解不多的所谓学英文出身的中国人，一翻译就是伟大领袖啊。这个 great leader 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起来太稀松平常了。今天呢，电视报道说 Trump 又跟高市早苗通电话，说赞扬高市早苗也是个 great leader，OK，所以这个也是个伟大领导人。所以你这个事情讲起来，就是说，川普就是一个生意人出身的总统，他和那些特别古板、特别死板的那种政客有很大的差别。做生意的人嘛，赞扬对方、赞扬对手，好说人好话，这是太常见的事儿。我们经常就说人好话，这个太常见的事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很受用这套，觉得很受我尊重。所以我预期呢，从这个习近平和川普在韩国釜山会见以后，我就预感到中美关系大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啊，可相当的顺水，不会有什么大的波折。因为我看过一张照片， 在习近平和川普会见的时候，习近平笑眼睛眯睁不开眼，一张照片，非常高兴。所以我知道川普个人魅力不得了，这就几句黑话，几句赞扬的话就把人说的心花怒放。这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东方国家领导人这个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在乎的政治问题啊，但是很好，这样的话就我觉得中美关系就很顺遂。所以呢，经过南朝鲜、韩国这次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会见以后，也许习近平认为川普真正是他的朋友，川普一直说习主席是我的好朋友，可能经过这个会谈以后呢，习主席也认为川普总统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就要求川普打个电话啊，这是就像小南你说的，不是习主席应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是这个习主席直接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么说啊，新华社是这么一个通稿，所以呢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事儿呢，这个电话打完了以后，我估计中美关系会更加紧密，中日关系呢也会降温，中日关系这个矛盾冲突也会降温，大概这个事情就很快的就有什么新的事儿出来了，中国的外交部呢在忙活新的事儿，这个事儿可能就弄不好就会翻篇了。我是个人先这么一看，其实挺好的事。
是，因为中美关系如果好的话，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这个大打贸易战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这个对美国冲击最大的就是，我们如果关注华尔街的话，就是这个中美贸易之间风吹草动，这华尔街马上就这个大起大落。那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股市大涨是不是跟这个电话有一定的潜在关系。那大家一看，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看来是吧，未来一年之内会不会是吧，这个关系趋于缓和，不像是吧过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一度是剑拔弩张，这个相当的紧张，然后川普一会儿100%50%的这个华尔街这个暴起暴落的，搞得这个大家都非常紧张。那刚才这个亚光那么一说，他们在釜山看来确实真正交上朋友了。那可能这两天习主席可能一想，跟这个高市啊，是不是什么高市早苗是吧？
对，
对，我这感觉这个像一个什么高高的市场上卖的很早的苗。高市早苗，这个生他的气嘛，那想给我老朋友这个打个电话吧，这个因为
对
这个日本人是听就都因为中国人都觉得日本人就是美国人的傀儡嘛，走狗或者什么，那日本人心里肯定是不是这么想的，但是
美国人也不是这么想，
美国也不这么想，对，美国也不这么想，美国当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这个话语权，但是日本经济也在应该是第三大经济体吧，所以可能跟老朋友打个电话，然后顺便也说，什么时候来啊？请了你这么多次了，是吧？川普总统这次欣然答应，啊，明年下半年，那你先过来，就明年四月。所以2026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在这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咱们也不知道，没准双方又为什么事一吵起来了，川普说我不去了，你也别来了，就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太大，
是吧？
这次这个双方的老朋友的这个称呼呢都得到了双方的承认，都认可这事儿，什么事就跟老朋友谈一下，跟老朋友谈一下。所以这个挺好的，也是我觉得大概中美之间短期内不会有大冲突，
是吧？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中国就是习近平能主动给川普打电话，也就是说当时那个贸易谈判的东西他应该这回该兑现了，所以他既然要兑现了，所以这个可能这关系就应该比较好。现在就是说中国不兑现啊，就是说答应的稀土答应的这个大豆他都不兑现，但是这回他既然这样了，我觉得他如果他兑现应该会好一些了关系。
而且今天还传出一个消息说可能川普会考虑放开这个英伟达的 一些就是比较先进的芯片卖到中国去，所以这个消息来的也是没头没脑，也没说是从哪传出来的。但是今天就看了好几条报道，都说现在川普在考虑这个东西。那以前他说的很死嘛，就不卖，就坚决不卖。现在看来两个朋友之间看来也是互相想要这个进一步的示好吧。就说你把稀土卖给我，我把芯片卖给你，然后你再买我点这个大豆，然后芬太尼呢，你也控制控制。所以这个
其实说这芯片的事是这样，就是英伟达产生就是生产的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其实呢，第一呢，美国可以控制数量，让你呢用的比较给让你不能形成一个很大的 AI 的算力，它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因为那个 AI 算力需要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芯片，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当初之所以不愿意让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是怕这些最先进的芯片用在军事用途上。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你把最先进的芯片就卖给英伟达，英伟达生产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中国敢把这些芯片用到自己的最尖端的国防项目上吗？中国肯定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你谁知道你芯片里有没有什么后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把英伟达先比较先进的，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不一定是第一代最先进的、最领先的东西，反正就是比较先进的东西卖给中国，我觉得对美国没什么大损失。这个中国拿回去大概用在军事用途上可能性也不大，最多是拿着拆解一下，看我怎么能不能这个 reverse engineer， 是这个工程，我们在讲的叫工程，那个就是反向，就是拆解反向来看看，就是能不能给这个照着画虎能不能做出来。但是我觉得芯片这个芯片不像飞机我们把零件弄下来以后呢，照着画一画，然后把那个材料我拿了一个零件，知道它怎么设计的，然后呢再把材料化验出来，也许我能仿造一个。这是仿造的东西，有可能。但是芯片这玩意儿，我觉得你就是拆解的你也不见得弄明白，最先进的你不见得弄明白，这是第二。就算你拆解了，你搞明白这道理了，你也不见得生产出来。这是跟那飞机的物件还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大概是，我觉得卖其实对美国没什么大损失。
对，所以这也就是黄仁勋一直说的，就是说应该卖给中国。
卖给中国。
对，就是好像是 H20 是吧？好像是
H20， 对，
对，好像是对，
就是按我们刚才说的，卖给美国人担心就是中国拿了这个芯片，最先的芯片会用在军事项目上，这个你可以放心，中国人肯定不会用，中国人没那么傻，不会用，因为你要放在中国现在对这国家安全看得非常重要，不会拿美国的芯片最先的芯片放在中国的国防项目上，这是肯定不会的。第二呢，美国担心中国拿这个技术偷窃这个技术。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目前为止也没这能力，所以呢，卖给他们应该稳一点。
OK， 是啊，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讨论了，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美国提出的俄乌战双方停火协议的所谓28条，后来又经过这个据说是欧盟、乌克兰和美国各方的这个修改，又改成19条。那么这个28条和19条实际上都没有非常权威的报道，都只是在好像在这个一些就是说据说什么样。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中美关系这两天有新的发展，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个昨天还是今天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就是讨论双边关系，包括双方领导人互访这个事儿也定下来了。这个叫是习近平要4月份访问美国是吧？
不是，川普4月份。
川普4月份访问中国，然后习近平再晚一些时候访问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说川普访华在先了要。那么希望这个双方
等于是习近平邀请的嘛。
是，对，这次是等于是再一次邀请。
小南，刚才我这个线断了，就是其实还想补充一关于就是乌克兰这次这个如果跟接受的和平谈判这个条款，
对，
自己
说
在自己东部的这个克里米亚必须承认丢了，然后呢东部的四个州，两个州要划给俄罗斯。这个我就说，其实这个五一中外的这个两国战争历史上都是这样，都是怎么发生。原来不说，咱们说近处近身。我刚才说到甲午战争啊，中国输给日本，失败输给日本，然后割让台湾。这个然后再说呢，1899年美国西班牙战争，西班牙输了啊，西班牙输了后呢，把什么割给？把菲律宾割给美国，让给美国，把波多黎各让给美国。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然后呢，美国和墨西哥打过很多次战争，每次墨西哥输了以后呢，就大片领土发给美国。这是稍微远一点。再说近一点，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被打败了。那日本领土输了多少？日本领土丢了什么？日本当年把台湾占领，所以台湾现在日本当年把台湾就抽出来了，退出来了啊。完了，日本当年还占领韩国，韩国也是整个朝鲜半岛都是日本占领的，日本全都退出来了，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呢，北方。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有两个岛屿就割给这个俄罗斯了，由苏联了，这也没办法。你战争只要你打败了，你不割地赔款，这事是没完的，不可能的啊。这个再说二次大战以后，德国被打败了，德国丢了很大一块领土，因为整个苏联把那个波兰整个向西面移动了一下，把那个就是德国东部的一块一大块地方挪给波兰。所以这个战争失败以后呢，你丢土地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乌克兰，我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华人当中有很多支持乌克兰的人，我也是特别支持乌克兰的，我也特别讨厌普京这么一个完全不讲道理这么一个侵略者。可是没办法，这现实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战争既然打起来了，你最后的结果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战争开始打，你可以尽量避免不参加战争，不发生战争。这个，但是战争打起来后的结果，那不是由，就不是那个战败那个国家能说了算，那真的很惨，没办法。
是啊，这个作为我是也是支持乌克兰的啊，就是抗俄，觉得这个俄罗斯入侵嘛是侵略者，当然是应该第一是被谴责，第二是应该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就是打败侵略者，就是美国当然也是 作为自由世界的这种领导人，就应该是我是希望能够尽全力来支持乌克兰。当然这个让欧盟出更多的力是应该的，就是美国出武器，欧盟花钱，就是给把钱给美国，我觉得也是一个选择。这个如果真的打到最后打不下去了，我想乌克兰人民自己可能会做出他们的选择。但是现在呢，虽然是战场上不利，但是还没完全输嘛，但是还在坚持。最后会怎么样？我刚才那个亚光，你没上来，你掉线了那段时间，我在跟国阳也在讲，就是说这个最后怎么样，就是还很难说，因为这次这个协议啊，不管是28条还是现在后来这个19条，你过分的亲俄，那乌克兰是不能接受。然后如果这个乌克兰的一些条件获得满足了，可能普京也不能接受。他的这个诉求还是很明确的，就是俄罗斯这个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然后这几个领土我们已经拿到了，要给我们。然后这个限制乌克兰军队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我想再补充一说吧，就其中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当中，很多人就觉得美国应该全力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侵略，打败俄国，应该出兵自己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看法呢，实际上就说是非常不了解美国历史。美国说是因为美国人要出兵帮一个国家，除非帮一个国家，这个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外面两个国家打仗，甭管打得多激烈，甭管这两个国家打的国家跟美国有多么亲近的关系，美国都不愿意参与其中。二次大战的时候打到这个希特勒德国和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打得很激烈，美国那时候是怎么帮助英国呢？是通过了一个租借法案，说我这样的我把我这武器啊都给你们，我相当于租给你们，反正你们这样有钱了你们还我，是这么回事。从来没有像拜登这样大笔现金给你，就大把钱给你。所以你说这个拜登这个民主党这些人，说实在办事办的真的很愚蠢。你给钱完了，给人武器还不让人武器，还限制人武器使用，给这么多钱，最后就造成乌克兰那些，乌克兰这个地方人很贪污，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所以呢这件事情当中就是很讨厌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就是说深陷腐败贪腐的这个阴影当中。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这个28条当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双方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停战协议以后，不再追究任何在战争期间的任何这个犯罪性的错，就过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签了停战协议以后，都不能再追究普京的发动战争的这个罪行了，也不要追查乌克兰这方面泽连斯基为首的和他手下那些亲信那些贪腐行为，也不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泽连斯基这帮家伙肯定贪了很多钱，肯定没少贪钱，而且肯定是要揭开的话是很白人阿克非常丑恶的啊。所以呢，你要看着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别看他嘴巴硬，他最后接收呢其中很大一条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接这个我觉得他最后会同意的。因为这个同意之后，我们就看其中有很重要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都不追究战争当中犯的罪行和过失。对双方都是保护。
我看到这一条，但是我觉得这条亚光你说的主要是双方不追究对方，就是俄罗斯不追究乌克兰方面的什么所谓战争罪行，那么乌克兰方面也不追究俄罗斯的战争罪行。但是如果乌克兰，如果比如说泽连斯基他这个真的有证据证明他涉及了这次接出来的，他不是一个最亲近的一个亲信逃了吗？这个就明摆着贪了很多钱，就逃了，说逃到俄罗斯上，逃哪去了？反正这哥们就跑了，而且这个反贪人员已经马上就要抓他了，他还是被他跑了。 说他还是有高层有关系啊，这个。那么我觉得从乌克兰内部来说，就是将来比如说乌克兰如果改选，如果假设这次核谈协议签了哈，那么很快就要大选，大选以后啊，假设这个泽连斯基被选下去了，我觉得对他的贪腐，假设他真的有贪腐行径哈，我觉得乌克兰可能是会追究，因为这他这条就不适用到乌克兰内政的方面。你乌克兰内部如果说那你贪污了，这跟战争，这不是战争罪，他这实际上是。
对，这小丹我给你补充一句，他这应该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
能听见。我补充一句，他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条款说法，是英文的司法，就是说这个战争期间的罪行，所有的罪过criminal activity 不再被追究，没强调是没有主体。没有主语，就是不再被追究、
嗯。
那我可以也不再被俄罗斯追究，也不再被乌克兰内部的人追究，也不再被美国追究，也不是被国际法庭追究，就不再被追究，就包含各方面。必须是这么。
看这个合同的签订双方是谁，这个签订双方实际上是指对双方的这个。
我认为乌克兰签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代表，就比如泽连斯基签了，就代表乌克兰政府签了。那表示呢，乌克兰政府承诺不再对乌克兰战争期间内乌克兰人的贪腐行为进行追究。那承诺不再追究。所以呢，就算小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战争以后大选改选，泽连斯基被选掉，新上任的人也应该遵守这个协议，因为这协议说的是你是乌克兰政府签的。你不能上任以后，我这不遵守协议的，那就乱套了。但是乌克兰这帮家伙呢，本来斯拉夫民族，不论是乌克兰人也好，或者俄罗斯也好，都不是一个重承诺、守信用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文化没有这种东西，这点跟中国人很像，承诺的东西最后都不承认。所以呢，我也不能讲说这泽连斯基就一定没事儿，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事儿，他应该是安全。这是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安全，拿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你就装英雄也装了，当英雄也当够了，赶快下台吧，走人吧。我觉得这是对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场。
嗯，好的，我们那个再换一个话题，这个我们这个是星期五，三天前嘛。那个川普总统和新当选的这个纽约市的社会主义市长麦姆达尼在白宫相见，而且两人握手言欢，谈的都很好。这个特别是川普总统，像这个亚光刚才说的是房地产商人，夸人这个是不吝惜词汇，当天就夸了麦姆达尼不少好话。而且说今天穿了一件衣服，外面评论说也是像是模仿这个曼达尼的这个穿衣风格。那就是昨天还在对骂，今天就握手言欢。这个也让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呢有一部分吧感到不解。包括曼达尼的支持者也感到不解，说哎，怎么搞的？你就直接就跟好像政敌这个好像没有原则了。那么曼达尼以前骂川普是这个暴君独裁者，这个在白宫的时候有记者问说你是还这么认为吗？曼达尼还在想这个想词儿的时候，这个川普直接就说你就说是就行，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好像两个人现在尽释前嫌，也没有说尽释前嫌吧，就是说哎，就说我们彼此都能一起工作，是这个挺戏剧性的一个变化。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亚光博洋，你们觉得川普他原来好像很讨厌这个人吗？骂他这个是这个那个那么现在为什么上台这个当选不久就急于在白宫要跟他见面呢？这目的是什么？
我说一句，
你说，
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挺就是一个一个就是有总统的这个风范吧，就是说他说是那么说嘛，因为毕竟跟竞选两党竞选有关嘛，但是就是说他们两个会面的时候，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就是咱们以前提说过的，就是 affordability， 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托儿啊，还有住房啊，就这些东西，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一句话，就是为了纽约市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次我觉得川普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川普，而且包括就刚才小丹你提出来，当时有人记者问他，川普马上就他都能够为这个马姆达尼解围，我觉得川普还是确实不错。但是话说回来，这马姆达尼实际上他后来他又坚持他就是说川普还是法西斯还是什么独裁吧还是什么，他反正他又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川普做的不错，是个总统，为了纽约市，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联邦总统做的不错。嗯，
好，亚光呢？
我同意博洋说的，就是这个川普像总统一样，马姆达尼呢，其实作为晚辈，作为年轻一代，他比川普年轻超过一半儿，川普是他的年龄的两倍，
对对对，
所以对川普对总统有足够的尊重，也是对这个。创投在马姆达尼竞选的时候，这个谴责马姆达尼，这是完全是政治，就是美国这个政治竞争竞选，那当中这个经常说一些比较就是说过头的话，那是很常见的，非常正常，没什么奇怪。那么竞选完了以后呢，这个马姆达尼已经变成以为是当选市长，那剩下的事肯定是要合作，那不能再像竞选的时候还用竞选语言在处理工作关系，那就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迅速改变这个调子是很对的。马姆达尼很迅速跑到白宫来跟川普会面也是对的，这两个人做的都是对的。那么就看这个马姆达尼，反正是他提的口号肯定都是做不到的，他自己也知道。上台以后，你那些事情免费托儿所，然后办什么什么公共的这个合作社卖商店，这事情都做不到啊！你是竞选能骗骗那些人可以，但是呢？做是做不到的，但这里有很多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选马姆达尼？难道他们不知道马姆达尼在骗人吗？我想很多人也知道，但是实在是对现有的这种已知体制内的这些人，就是建制派的，非常生气。我宁肯找你们，就是说，就是这明明知道这家是骗子，很年轻就也找他，也选他，也不选你们这些。我觉得这可能反映了年轻人的很深的一层次的一些问题。
嗯，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也祝大家感恩节节日愉快。